主啊，生命是何其的宝贵，但生命又是何等样的脆弱。主，在罪的压伤当中，我们生命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流逝，在罪的辖制与迫害里头，我们生命渐渐的坏去，不堪入目。然而我们知道，这生命是从你那里而来，虽然脆弱，但却极其的宝贵，是你用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用重价要来恢复的，要来医治的，使我们能够得以坦然无惧站在你的面前。主，因此我们每逢在读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它背后属灵的征战是何等样的惨烈，我们也看到历史历代许多属你的儿女，他们在各样的征战当中，他们仍然靠主站立得住，他们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也成为信心的样式。主，愿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仰望你，依靠你，就像他们一样成为一个得胜者，将来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得蒙主的称赞，能够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主，我们把一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要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渴慕的。谢谢你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启示录第十三章，上次第十二章的末了讲到，这二者仇敌从创世以前，他就计划要破坏神所创的美好的创造。我们如果从创世纪里头，你就可以看到，从一开始他在伊甸园里头，他就在破坏，所以使世人都犯了罪，使世界都落在他的手中。然而神有更奇妙的计划，是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属他的儿女。所以如果我们看创世纪，我们现在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后，我们去再去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是在地上的一条路线，我们看到人世间不断的败坏，因为罪恶落了仇敌的轨迹，在罪恶当中不断的败坏，但是在背后却有一条属灵的线，不断的往上升，是上帝救赎的工作不断的展开。
所以每逢在读这创世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格外有盼望哈，而不会觉得说人一直在罪恶堕落当中不断的向下沉沦。好，那恶者仇敌他不断的要去破坏神的创造，同时也要破坏神的救恩。所以在十二章的末了，我们看到那龙
那龙要吞吃那妇女的孩子，
那孩子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基督，就是基督。而这个妇女是从旧约到新约以来一直仰望神，一直仰望弥赛亚的这个属神的团体。好，所以基督从神的儿女而出所以这是第十二章所讲的。而能够在患难当中，在逼迫里头人就站立得住的，能够在控告里面人就坦然无惧的，就是那个印着羔羊的血和殉道的勇气，是这些人人就能够站立得住。
好，
所以上次我们有讨论到龙这个事情跟中国的龙有什么关系其实回去的话，你们看网络上面其实有一些文章，有些文章写的还不错因为圣经里头本来是，如果你看旧约其实没有龙的概念旧约有翻译飞龙，
但是原文其实是只有非这个字，更多翻译成原文的意思更多是蛇的意思，所以在旧约里头其实它并没有龙的概念，在新约里头我们来到了希腊文，然后再经过中文的翻译才出现了龙这个字，所以对于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的龙其实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我们没有必要硬要把它拉在一块，但是我们却知道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一条龙，也就是所谓的蛇，这才是比较正确的翻译是蛇。那么这个蛇呢，才是我们所指的恶者撒旦。好，
进入到第十三章，你看到第十三章，
恶者仇敌其实在模仿基督耶稣的工作，模仿上帝的伎俩，所以我列了一张表啊，在你们讲义的第二页，撒旦的形象跟上帝的形象。那圣父、圣子、圣灵啊，大红龙啊，海兽、地兽。
那么之后你会看到这个海兽啊，它代表了红龙，因为红龙把权柄给了海兽，然后地兽呢，也让人去拜那个海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工作，圣父跟上帝的形象，圣父、圣子、圣灵啊，那他很像。那我们知道魔鬼恶者他自己都伪装成光明天使的样子，使人能够被迷惑、被欺骗啊。所以撒旦恶者形象七头十脚，上帝的形象七脚七眼，他头戴十个冠冕啊，我们神的形象也是头戴冠冕。似乎死伤后来却医好，等一下我们来进一步说明。那我们基督耶稣是被杀过的羔羊。那十三章里头讲到世人都很稀奇，就去敬拜跟随那个兽，所以受世人的敬拜。那上帝的形象我们知道，我们也是要万膝跪拜万口颂扬，兽的名字数字是666，这是当时启示文学写作的一种方式，他们喜欢把人名换成数字啊，他们喜欢把人名换成数字来啊，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讲，他们看这个字，看这种文章，他们并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是他们的表达的方式。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讲911，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恐怖攻击，因为911代表那个事件，对当时的人来讲，数字也是会有如此的联想，他们会联想到这个。所以我们只要，比如说我现在讲完，如果说我们讲921，我们就会想到是大地震啊，因为921大地震，他们死了很多人。那这些数字呢，它都有它一定的关联性，而在旧约启示文学里头，他们看这些东西也会有这种关联性，他们会知道约翰在讲什么，只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会有困难啊，因为隔了这么多年啊，这些时代的变化啊，所以我们会有困难啊。所以我们的神是777，是完全的数字啊，甚至耶稣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头换成数字是888，所以他们认为说耶稣基督是超越了那个完全，超越了那个完美，胜过了兽的666。那兽有极大的权柄行歧视啊，我们的神也是有永恒的权柄。然后在经文里头写到说，这个兽如同羊羔，这个字是非常特别的字啊，它是如同，很像，但不是，它只是像而已。但我们的神是那位羔羊。好，所以兽或者是撒旦恶者，他模仿上帝啊，去迷惑人啊，使人去跟随他，所以属灵的征战就持续的进行啊，兽就亵渎神啊，并与圣徒征战啊，那全地都稀奇拜龙又拜两个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我们知道在神那里有生命册，生命册上有记载着得救的名字那你会看到这段经文怎么描述，他说从创世以来，所以这个生命册呢，它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的。换句话讲，在这里其实他提到的是一个预定论，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人使得救的人记载在生命册上只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生命册上的一员我们必须要这么说就像保罗讲说，他不是他自己以为他得着了，看来是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活在那不确定或者是恐惧当中，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知道人极其的软弱，我们面对很多试探，面对很多诱惑，直到现在撒旦恶者仇敌也不断的在牢笼人心，要吞吃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当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日，那么你就非常的确定，你就知道你是在生命册上的人。所以耶稣也曾经告诉门徒说当门徒出去看到鬼服了他们的权柄，因为耶稣给了他们权柄让他们出去医病赶鬼传道，而这些门徒看到鬼服了他们的权柄，他们回来就很高兴给耶稣报告。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的权柄而高兴，而要因为你们的怎样，你们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而高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竭力的奔跑竭力的奔跑因为这条路是一条窄路，这条窄路，这个门是一条窄，是一个窄门。不拜撒旦的人就要受尽逼迫，记不记得第一课或第二课我们有讲到当时的政治、经济跟宗教，他们是彼此相关联的，他们不是分开的。他们的他们谈论生意的地方在哪里？他们谈论生意的地方就在庙里面。他们的庙在哪里？在澡堂罗马的澡堂非常的在澡堂旁边，他们罗马的公共设施是非常先进跟发达的所以澡堂是他们进出非常多的地方。澡堂旁边是神庙那神庙是他们谈生意以及卖肉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提到说，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进出或者吃喝这些市场上所贩售的筵席，那么这些都是跟庙有关的所以你们去想象那个背景他们进入到一个地方，他要谈生意，他们在神庙里头，是外邦人他们敬拜鬼的地方所以他们如果不进出庙他们没办法谈生意，他们如果不进出庙他们没办法买肉吃，还记不记得之前的课程讲过所以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讲，这是一种无形的逼迫跟无形的压力，因为你不进出这些地方你就很难做生意或者是买东西。所以经文里头提到十三章第十七节，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什么买卖这是当时的情况，其实他当时的情况没办法做生意，没办法买卖那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okay, 这是寿。 而 我们知道启示录是约翰写给当时的教会，其实是告诉他们在面对这样的逼迫，你们要忍耐到底，好，要忍耐到底。所以这些人不但在政治、宗教、经济这方面，这三方面受尽逼迫，而且要被杀害。所以第十三章唯一有盼望的经文在第十节，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什么意思啊？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指的是上帝的审判，是对这些逼迫基督徒的人的审判。他们掳掠了基督徒，他们最终会被掳掠，他们用刀杀了基督徒，他们最终会被刀杀，是神对他们的审判。而圣徒并不会这样子，我们不会以恶报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我们被掳掠，我们被刀杀，但我们仍旧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仍旧坚定自己对上帝的信心与仰望。所以圣徒的忍耐到底啊，唯有是有信心到底，最终才能证实自己的名字是否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啊，当然我的所谓的证实不是那个证实意思，而是你最终会清楚明白。所以唯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才能看见上帝为受逼迫的圣徒伸冤。好，这是第十三章。666当时有一个传闻指的是尼禄啊，皇帝尼禄，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他的名字用成数字代表就是666。而尼禄当时有一个传闻，就是他会从死里复活啊，这是当时的一个传闻。所以启示录这样写，有可能在影射的是他。而那个所谓的红龙代表的是罗马帝国，它背后的权势来自于撒旦。地兽代表是地方官员，所以它让地方的百姓敬拜那个红龙，而敬拜红龙的就是敬拜对不起，敬拜海兽的就是敬拜红龙。所以地兽、海兽跟大红龙其实是一挂的。我再讲一次，海兽在当时有一种说法是用来隐喻尼禄，因为尼禄的名字算来就是666，666
的
数字。
对，我刚才说海兽是尼禄，
罗马帝国
海兽是
尼禄，对，但尼禄是代表，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嘛，对。所以海兽从大红龙那边领受权柄，那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的背后都是遏制仇敌撒旦的权势，所以大红龙把权柄给了海兽，地兽让地方的人去敬拜海兽，所以地兽有可能指的是地方的官员，或者是罗马帝国所辖管的各个小国家。我们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幅员非常的广泛，所以地兽有可能指的是那些地方官员或者臣服于罗马统治之下的这些藩属、这些小国家，他们要人民去敬拜海兽。那海兽呢，是来自于的全名来自于大红龙，所以地兽、海兽、大红龙，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我们说是恶者的一个集团，我们可以这样讲啊，一个集团啊。一个邪恶的势力。好，那我们知道在这样的第十三章的背后，上次课程讲的时候有略略提了一下，
在第十三章的第五节讲到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在这42个月，我们说到42个月就1260天，好，就是一载两载，一载两载半载的同样的一个意思，对不对？那一载两载半载1260天或者42个月都是一样的意思。那个意思的背后就是代表神的看顾与保守。就虽然兽他开口说亵渎神的话，然而在这42个月，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神仍旧保守属他的儿女。所以全地看起来非常没有盼望，兽大行其势，并且征服了各国，但是呢，神仍旧看顾保守属他的子民。所以提到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好，第十三节先停在这里，有没有问题？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先停在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个中国的，我觉得挺是巧合吗？中国拜文，中国人崇尚666是给予爱。
是，啊，对，但是这个并没有任何的关联。
没有关联。
没有关联，对，我们说六是因为什么原因？
六六大顺，
对，这是我们的文化。而那个666是利未所说的666，指的是恶者、仇敌、撒旦。我觉得这是两个很不同的文化体系哈。其实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说，不需要硬把它牵连在一起啊，没有必要这样动辄的就，我觉得这样太辛苦了。那我上次也提到了我们贴春联。我提到我们的传说，我们的文化传说，因为我们过年是因为年兽，对不对？我们以为这个东西跟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很像，其实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不要硬把它扯在一起。我们讲贴春联跟以色列门框上面涂写好很像，但是其实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年兽是杀害人的啊，就是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那就是杀害人的。我们贴春联是因为他怕红色，所以他跑掉。而以色列人他们过涂门框涂血，那个血是什么？那是羔羊的血。而灭命的天使，你从另外，他看到那个血，他就掠过去了。他的神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他虽然是杀害了埃及的长子，但其实他是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好，所以因为那羔羊的血使人得救赎，而我们的那个红色是让年兽跑掉。我觉得很不一样，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去扯，这样对我们传福音是没有益处的。我上次有提到因为这种文化的事情啊，我们应该懂得去理解，而不是去排斥它，否则在传福音对我们传福音上面不会是助力啊，是个阻力。好，所以上次有略略提到，像我们的义啊，我们说羔羊盖了我。这个是我们把圣经东西去拿去解释，但是我们的华人的义的意思，有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美好的行为叫义。所以我们小时候背礼义廉耻义是什么？正正当当的行为。所以中国人的义强调更是自我的行为，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义是什么？是神借着基督耶稣所成就的那个义， 就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要去把它扯在一起。
好像又有点像呀，咱们中国的意义好像也是公认的意思。
当然，
这个也是公认，
否则我们就很难翻译，对不对？当然，这个概念是一样，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提原文的解释？就在这里，因为它不全然一样，类似不全然一样啊。但是你不能倒过来解释，就把我们的意义倒回去解释圣经里面的，然后把它套回去，不能这样子。就好像啊，对对，上次有讲过，讲到罪也是一样的意思。好，因为我们的罪是所有错误的集合，但是圣经里面的罪是什么？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因为翻译的原因，你必须要成为你自己的语言，你才能够懂，所以你翻译，这翻译会有落差，所以需要补充解释。好，时间差不多了。第十四章，今天回去看一下，我有一个空格留在那里。第十四章，你们讲义的第三页的，往下数上面，一二三四，第四行倒数第四行，在那里有一个空格，回去请你们把这空格稍微填一下。因为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常常在安息礼拜丧礼里头常用，对不对？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他们。这个做工是什么意思？请你们反复读这个经文，了解整段经文在讲什么，到底那个做工指的是什么。我们在丧礼上面常常说啊，这个人携他世间的劳苦啊，做工的果效，那好像指的是他停止了世界上他一切的这些劳动，他终于可以休息了，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圣经当中所讲的这个做工到底指的是什么，用在那个地方到底在讲什么，他到底在指什么。第十四章其实它是一个，如果你看我前面的那个脉络图，第十三章撒旦战士得胜，对不对？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盼望，但第十四章呢，忽然把你提到天上，这是约翰写的一种手法，一上一下，一上一下，看起来没有什么盼望，但现在忽然提到天上，让你看到有羔羊站立在喜羊身上，有144,000人。站在你在那里，是神在额上面写下他们的名字的，在你在那里，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赞美，所以圣徒在那边唱歌，持守忍耐，所以第十四章是一个非常光明的一章。第十三章全地的人一面倒向撒旦的崇拜，但是第十四章是这一群经历逼迫、经历患难。这群被神拯救拣选144,000的圣徒在宝座面前敬拜。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谁可以站立在那里呢？谁可以在那里站立得住呢？对不对？就是那些身穿白衣在大患难当中仍旧持守他们信仰无瑕无疵毫无玷污的人可以站立在那里。所以你要把第七章跟第十四章连接在一起去理解，因为这144,000人就是指那里的144,000人。但是重点不是在那数据，重点在什么？重点他们在大患难当中，他们仍旧持守他们的信仰。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因为时间到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你说我们忍耐，并且忍耐必须要成功，我们不能忍耐到半途放弃了，那不是忍耐。主，愿你来帮助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需要靠主忍耐，转面对这些试探，面对这些逼迫，面对恶者仇敌来的各样的挑衅，我们需要忍耐到底。主，让我们不至于偏移了我们的信仰，在异教之风当中我们摇动了，主，我们反而能够穿戴起全副属灵的军装，能够屹立不摇，靠主站立得稳。主，我们的仰望你，把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主，你爱他们，并且为他们舍命的。主，愿你来看顾保守，使他们在幕后大患难的日子，他们如同这144000人一样，他们能够穿戴洁白的细麻衣，在各样的事物上面，他们纯全毫无瑕疵，以至于他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欢唱得救，欢唱得胜的乐歌。主，我们来仰望你，坚固我们，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